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有关离婚的教导。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1-12节。前两次呢，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的19章1-6节，学习了神设立婚姻制度祝福人类的原来意思。今天呢，我们专注学习马太福音19章7-12节。马太福音19章1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他说完了些什么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18章就知道，他刚刚劝勉信徒要回复小孩子的样式。经文继续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离开加利利。离开加利利意味着他刚结束了之前长时期在加利利的事工。这事工呢，包括了彰显他弥赛亚的身份，培训门徒。经文继续说，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个地区呢名叫比利亚。在马太福音第19和20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进入比利亚之后，仍然忙于服侍人，然后他向南方行，前往耶路撒冷，经历他人生的最高峰，就是在当地被钉十字架以及复活。回顾主耶稣在比利亚地区的事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9章2节看到，有很多人跟随主耶稣。马可福音第10章提供了补充资料，报道耶稣在比利亚重复了他在加利利的事工，就是教导人、医治人，彰显他是弥赛亚。因为在比利亚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也需要认识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第19章3节，又见到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前来试探及攻击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反对离婚的立场，就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目的是希望耶稣强烈谴责离婚，那样呢，他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把耶稣抹黑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当时社会呢流行离婚，更加恶毒的是，他们希望把耶稣的答案拿去告状，期望当时的统治者希律王安提帕会把耶稣斩首。因为施洗约翰在不久之前因为反对希律王离婚和再婚而被斩首了。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出现在马太福音19章4节，他给了4个理由，说明人无论什么缘故离婚都是不合乎律法的。结果呢，法利赛人无法在耶稣的答案中找到什么把柄，因为他的答案完全出于圣经。相反的，法利赛人呢被尊崇为律法教师，应该十分熟悉神的启示。当他们被耶稣一问，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哇，他们对于圣经的无知就被显露出来了。他们难道没有念过以下这些经文吗？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六节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引述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和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法利赛人难道没有念过吗？主耶稣只是简单的表示他相信神的话语，法利赛人的试探就站不住脚了，他们绝对无法反驳耶稣了，因为这样做就是否定神的话语。我刚刚指出主耶稣给了四个理由，说明人无论什么缘故离婚都是不合乎律法的。第一，神创造一男一女，没有创造第三者。第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五节说，与妻子联合，显示神创造的婚姻是牢固的亲密关系。第三，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六节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不可离婚。第四，主耶稣印证了旧约的婚姻标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生一世的。上一次呢，我们探索旧约圣经里的来龙去脉，了解神对离婚的看法。我们看见在旧约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神从来没有改变看法，神是永远不改变的。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很清楚地看到离婚是神所恨恶的，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研究旧约圣经，明白到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应该离婚。那有人可能会问了，如何为婚姻下一个定义呢？例如发生了性关系，能不能说已经成为一体了呢？就是婚姻呢？当然不是了。根据圣经，没有婚姻盟约互相委身发生了性关系，是犯奸淫的罪，这不是婚姻，是奸淫。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发生了性关系并不构成婚姻关系。由于当事人侵犯了别人的女儿，他就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如果女子的父亲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付出十分可观的金额。当事人不会因为发生了性关系而和该女子结合，那是因稍后付出代价而可以和她结合。对于已经结婚的人，即使犯奸淫，也不能因此可以解除婚盟关系。我们已经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看到，神恨恶离婚。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这段圣经经文的信息呢，是即使你曾经以诡诈对待妻子，她仍然是你盟约的妻。 圣经所肯定的婚姻关系必须基建在神圣的盟约之上，是夫妻二人彼此委身成为终生伴侣的盟约。因此婚前的性行为并不会使发生关系的男女自动成为夫妇。另一方面，婚后的婚外性行为也不会使夫妻的关系自动解约。犯奸淫的人只是定性为犯罪，得罪了配偶。总的来说呢，承诺终生厮守的婚姻盟约才是婚姻关系的唯一基础。按照神所设定的婚姻制度，只要一男一女两个人建立了婚姻盟约，不论他们是否已经重生得救，就永远不可以离婚。这是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重要信息啊，这是主的答案。今天呢，是学习耶稣有关离婚教导的第三讲，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在研究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感到很惊讶，主耶稣刚刚引用了旧约神的话语，印证了婚姻乃一生一世不可分开的神圣盟约关系，并且很清楚地引述圣经，说明神恨恶离婚。神从创世开始就订立了永远不可离婚这个神圣原则。然而法利赛人却一点也不重视这个属天的理想，反而在研究神的律法的时候把焦点呢集中在那些例外的情况。事实上，这是法利赛人典型的做法，也充分反映了人的罪性。他们很努力地在神的律法中钻空子，一方面为自己塑造一个严格遵守律法讨神喜悦的形象，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努力为了不遵守神的律法而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法利赛人对律法所允许的例外情况呢，他们深感兴趣，因为想寻找借口来掩饰他们放纵情欲、犯奸淫以及可以随时轻易离婚的做法。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一个重大的阴谋，法利赛人用摩西酌情允许的例外做法来问耶稣，因为人民对摩西尊敬的态度仅次于神，如果他们成功指控耶稣反对摩西的律法，就能够抹黑耶稣了，使他失去人民的支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七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请注意，吩咐啊，是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原文呢是命令的意思。相信有人会问了，既然神反对离婚，那为什么摩西竟然命令人离婚呢？那么事实上，摩西从来没有命令人离婚。命令这个词语呢，是法利赛人断章取义，是强加在摩西身上的。究竟在离婚这个事上，摩西说了些什么呢？唯一可以提供参考的经文是在《申命记》第24章一至四节。《申命记》第24章一到二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深入了解一下。申命记第24章一到二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仿佛像一台戏。有一个男人娶了妻子之后呢，对他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于是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休书，打发他走了。因为他是被人正式休了的，所以能够合法的再结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妻子。请大家特别注意经文对这一件事呢没有加以任何的批评。经文没有说这个休了妻的男人对或者不对，也没有说那个被休的妻子有什么对和不对，更加没有说神命令那一位男子休妻，也没有评论说那位男子呢必须要休妻，更没有表示他如果休妻就是做对了。总的来说呢，一句也没有来自神或者摩西的评论。整段经文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件事，有人娶妻之后感到不满，就写了休书给他，女人被打发离开了，后来就再结婚。就是那么一宗没有评论的平时报道。让我们继续看这一宗家庭个案是怎么发展下去的。申命记第24章3到4节说，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休了这个被休女子的第二任丈夫，无论是死了或者是把这个被休女子再一次的休了，并且打发她回到第一任丈夫那里，那位曾经休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不管他提出什么理由，怎么强烈的渴望娶回这一位前妻，律法上也是禁止的。请注意啊，这一段经文讨论的焦点并不是可不可离婚，乃是不可以再娶前妻。尽管前妻的第二任丈夫已经死了，前夫也不可再娶她。既然前妻已经成为一位寡妇了，为什么不可以娶她呢？因为前任丈夫昔日休妻的时候是已经公然玷污了她，如果是要娶一个身份已经被玷污的女人就是罪。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9节指出，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马太福音第19章，那些质疑耶稣的法利赛人是把申命记第24章休妻的原因扭曲了。事实上那位男士并不是因为摩西律法的命令而休妻的，只是因为主观上不满妻子，就自行采取了休妻的行动。然而法利赛人却歪曲事实，把他休妻的事说成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命令行事。可惜呢，有些圣经翻译版本，例如英语的 James 译本，并没有准确的加以解释，整件事呢，只是一个男人娶妻后不满他，就自行休妻即打发他离开了。摩西的律法只是不允许他将来再娶这个女子，即使他将来被第二任丈夫休了，或者是因为第二任丈夫死亡而成为寡妇，摩西的律法是不允许前夫再娶这位曾经被自己休了的前妻，并不是命令人可以离婚。可是很多法利赛人却把这一段经文曲解了，说成是摩西命令人可以离婚。 结果呢，因着法利赛人所宣扬的这些歪理，导致离婚成为普遍的风气。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七节，法利赛人就是基于对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的曲解，向耶稣发问。他们问，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事实上，申命记第二十四章并不赞成及鼓吹离婚的，更加不是命令人可以离婚，他只是规范再结婚，提供了规范的原则。在旧约圣经除了申命记二十四章以外，申命记第二十二章十九和二十九节和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七和十四节也都提及到离婚，然而经文对离婚并没有加以肯定，也没有命令执行，经文根本上并没有评论，只是如实报道有人离婚这回事。申命记第二十四章描述的离婚个案也是这样，没有加以肯定或者赞成，也没有命令执行，只是报道了一宗离婚个案。不过经文指出了一个离婚的理由。好，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那个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申命记第二十四章一节描述那是不合理的事，在希伯来原文意思就是明显出现一些动作或者是暴露了身体的某个部位使人感到羞耻。我上一次呢曾经列出了很多犹太人可以随意离婚的理由，例如妻子本来竖起的头发，哎呀，忽然掉下来了，在别人面前说了一些批评婆婆的话，煮的菜呢糊了或者是太咸了，和一个男人聊天等等。总的来说呢，任何在丈夫眼中看得不顺眼的事都可以休妻。有趣的是不合理这个词呢，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十三节的希伯来文版本也可以找到了，那是关于在野外生活如何处理大小二便的指示。申命记第二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到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犹太人相信呢，神会在他们的营地啊居住，帮助他们胜过敌方的军队，因此呢，必须保持营地清洁卫生，让圣洁的神居住。因此呢，丈夫不满意妻子不合理，可以理解为不满意他的一些卫生习惯。因此呢，申命记第二十四章一节可以理解为有一个丈夫因为不满意妻子的清洁卫生习惯，达不到自己要求的干净水平，感到妻子使自己丢脸了，于是呢一怒之下把他休了。请各位注意，绝对不可以把妻子的不合理行为理解为犯奸淫，因为律法规定犯奸淫的人是要处死的。根据申命记第二十四章所描述的，那一位妻子被丈夫休了，主要是因为不够干净，绝对不是因为犯奸淫。因为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得十分清楚，犯奸淫的人是要处死的。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申命记第二十四章一节论到的那位被丈夫休了的妻子，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她实际上做了什么使丈夫感到蒙羞， 然而他绝对不可能是犯了奸淫的罪，因为任何人都知道，根据律法，犯奸淫的人必定会处死，肯定不会冒生命危险去犯奸淫了。很明显的，《申命记》第24章描述的这个个案中，那位丈夫休妻不是因为他犯了死罪，乃是因为妻子做了其他使他感到羞耻的行为，他就贸然休妻。另一方面，这位丈夫呢，也肯定不是因为摩西的命令，因为摩西从来没有命令人休妻的。可能有人会说，一个丈夫走到了休妻的这一步，也许他觉得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了。记得我当年做青年事工的时候，有一个难忘的经历。有一对年轻夫妻离了婚，只是因为丈夫接受不了妻子的一些卫生习惯，使他感到丢脸了，就和妻子离了婚。从这个丈夫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呢，丈夫这样做是没有律法基础的，结果呢，只会是玷污了妻子。即使丈夫已经给了他休书，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之后，身份上呢，仍然被视为淫妇。也许有人会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丈夫抛弃她的，她没有犯错呀。的确是这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9节指出，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因此，被休了的妻子再婚，第二任丈夫死了，第一任丈夫也不可以再娶这位前妻，因为当日他休妻的时候已经害了他获得淫妇的身份。申命记第24章也是这样说，如果妻子不是犯奸淫，不论丈夫用任何理由休了他，就是害他获得淫妇的身份。由于他是淫妇的身份，和他结婚的任何男人都是犯奸淫。结果，当大量无辜的妻子被休了，然后再结婚，社会就充满淫乱的风气。问题的根源在于丈夫毫无律法基础下就休妻。因此，一个被休了的妻子，第二任丈夫死后，从前休了他的前夫不可与他再结婚，因为他休妻的时候已经玷污了他的身份，与前妻再结婚也属于犯奸淫。上一次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14章，知道希律王夺了自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和自己结合，希律王为了婚外情而休了自己的妻，这样的离婚在神眼中是不能接受的。希律王和希罗底的婚姻也是不合法的，事实上他们是犯奸淫了。因此法利赛人是错误引用了申命记第24章来试探耶稣，因为这段经文不是说摩西命令离婚，乃是严厉的命令，不得与被休了的人，就是被人无理玷污了的人再结婚。与被玷污了、被休了的人结婚，只会得到一个玷污了的婚姻。神设立的律法是为了保护婚姻。律法所发出的信息是，你不能任意妄为，想休妻就休妻。因此律法说，若不是因为犯奸淫的缘故便休妻，妻子的身份便被玷污成为淫妇，以致任何人与她结婚便是犯奸淫。因此一个人如果想休妻， 他必须想清楚，好好计算代价。另一方面，不符合律法要求就休妻的人，自己也是犯奸淫，以后和你结婚的也是犯奸淫。可见随便休妻会牵连很多人成为犯奸淫。神订立律法的心意是希望保护社会上每一对夫妇一生一世在一起，不要陷入动不动就再婚的悲剧。因此律法所命令的是禁止和已离婚的人结婚，绝对不是命令人去离婚。好，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法利赛人的问题是，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指出，神永远的定义是不可以休妻。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八到九节，耶稣清楚解释了，摩西因为他们的心硬，所以酌情允许他们休妻。请注意，摩西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外允许休妻，并不是命令所有人可以随意休妻。即使是酌情权，也肯定不会包括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使丈夫感到丢脸的理由，例如煮的食物糊了啊，在路上和人闲聊，束好的头发意外地掉在肩上了等等。这一类的教导全部都不是离婚的合法理由。合法理由呢，只有一个，就是配偶和别人通奸。至于摩西是否曾经酌情允许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离婚呢？坦白说，圣经里没有记载，也没有人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了，肯定不是《申命记》第24章所说的个案。至于为什么圣经没有记载呢？我相信呢，背后也是很有智慧的考虑。因为如果公开报道这些个案呢，相信会有不少人断章取义，会拿这些个案来做根据，成为自己离婚的合法理由。研究旧约呢，使我们知道，一个女人没有犯奸淫，却被丈夫用其他的理由休了，也是背负着犯奸淫的罪名。因为任何人如果真的犯奸淫，就会被处死的。然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并没有把所有犯奸淫的已婚人士都处死。例如大卫王、所罗门王和很多其他人犯了很多次奸淫，都没有被处死。可见神在旧约也彰显了莫大的恩典。然而神怎样处置那些犯奸淫的已婚人士呢？我相信神解决的方法是允许他们离婚。在已婚人士中，的确有些硬着心肠一直与第三者行淫而死不悔改，不愿意和配偶复合的。结果呢，神施恩怜悯，允许离婚，释放呢被背叛的一方，获得自由，可以再结婚。我们可以理解，摩西遇到同样棘手的婚姻个案呢，也会怀着怜悯心肠，允许他们离婚，为的是释放被人背叛的一方，获得可以再结婚的自由。好，现在呢，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了，那些个法利赛人曲解了摩西允许人们离婚的真正原因。肯定摩西是反对离婚的，但是他又不想动不动把犯奸淫的丈夫处死，于是呢，就酌情允许离婚，使受伤害的一方得自由，可以再结婚。相信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摩西允许离婚呢？是十分合情合理的。神既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酌情 即宽容犯奸淫的已婚人士，允许他们离婚。虽然犯了死罪，仍然可以活下去。我们岂可要求他严厉执法，把这些人都置诸于死地呢？事实上，神大可以把犯奸淫的丈夫全都杀掉的，好释放被人背叛的配偶，可以得自由再结婚。如今神允许那些本来该死的丈夫离婚，可谓是两全其美了，宽容了犯罪者，同时释放了受害的一方。摩西了解神的心意，也是允许离婚。然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八节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哎，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离婚永远不是神原来设立婚姻的意思。相信你们今天听了这一次讲座呢，认识有关的经文，就不再容易感到混乱了。申命记第24章所说的，绝对不能解释为神命令人要离婚，应该理解为神禁止再婚。至于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离婚呢？我们也明白了，就是当已婚的人士犯了奸淫的罪。另一方面呢，以斯拉记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另外一种情况。以斯拉记第十章三节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着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这里指出那些人离弃神，违背神的命令，与异教徒通婚结合，又敬拜他们的偶像，在属灵方面也犯了奸淫。从神的角度看，他们与异教徒的婚姻神是不承认的。因此大祭司以斯拉起来，带领利未人和以色列人起誓与异教徒离婚，诚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但由于婚姻不被神所承认，而且是一个淫乱的结合，对整个民族的灵命有极大的伤害。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离婚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做法。让我进一步的补充，异教徒的生活和信仰是充满淫乱仪式的，他们在庙宇进行宗教活动拜巴利，常常涉及到与男庙妓或者女庙妓进行性行为。如果犹太人的配偶是异教徒，会容易受异教的淫乱风气影响，也和异教徒一起犯奸淫。因此呢，在以斯拉的年代，为了免受异教徒配偶的影响，在肉体和灵命上犯奸淫，把异教徒配偶休了，那是允许的。根据以赛亚书的第50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休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你们的过犯。这一节经文呢，有特别的意义，那是神责备叛逆犯罪的以色列民。神责备的方式使用了丈夫责备妻子的口吻，好比神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赛亚书第50章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休你们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当然他们不会有休书。虽然神用责备的口吻说，你怎么竟然斗胆去拜偶像，在灵命上犯奸淫，离弃神，不再敬拜真神。哇，以色列，你怎么竟然斗胆闹离婚，离弃你的丈夫呢？是谁授权给你？当然神并没有提出离婚。事实上长达700年之久，神一直对以色列呼喊说，停止敬拜偶像吧，停止吧，不要在灵命上犯奸淫。 但是长达700年之久，以色列一直在灵命上犯奸淫和偶像结合，活像一个妻子和另外一个人结合，结果怎么样呢？耶利米书第三章八节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在这个把神和以色列比喻为夫妻关系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叛逆了神700年，才好像妻子被丈夫休了。被休的原因呢，是犯奸淫。在旧约，只有犯奸淫的罪名才可以构成离婚，也是结束一段婚姻的唯一方法。因为犯奸淫的人会被处死，犯奸淫的人死亡了，就意味着他那一段婚姻结束了。被背叛的另一方就得到自由，可以再结婚。但是由于神有恩典和有怜悯，对一些硬着心肠背叛配偶的人，就允许他们离婚，不会把犯奸淫的人全部杀掉。请大家看一看神如何宽容叛逆的以色列。长达700年之久，这显示出神对叛逆他的人的忍耐是何等的大。因此，如果我们有神的心肠，就不会说我的丈夫只要犯了一次错，我就要和他一刀两断，反而应该花一点时间了解。如果配偶持续的硬着心肠，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才好提出离婚。在离婚方面的教导呢，圣经告诉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例子。神容忍了以色列很长的时间，最后才正式离婚。我们也当效法神。因此，每次我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无论任何情况也不可以离婚，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难过。主耶稣曾经指出，的确有些迫不得已的例子，因为有些人心里刚硬，老是不悔改，一再犯奸淫。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好比一位丈夫与离弃他的前妻再一次结合，即是说神决定和以色列再一次的结合。耶利米书第31章32节，在论到新的约时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那时已经不再是以色列的丈夫了，如今神却愿意和以色列重新立约，好比被遗弃的丈夫愿意重新与犯奸淫的妻子再立新的约。可见如果配偶犯奸淫，是可以和他离婚的。也许有人会问，明明规定犯奸淫的人必须处死，为什么到头来却允许他离婚就了事了呢？答案很简单。第一，因为神有恩典。使徒行传第五章报道了亚拿尼亚和妻子不守承诺，没有把答应给教会的东西拿出来，结果死了。事实上，自此以后，历世历代都有不少夫妻像他们一样，但结果呢，都没有死掉啊。可见神用这一对夫妻的例子，给我们看见他是何等宽容我们这些罪人。至于在婚姻关系中犯奸淫的人，很多都没有被处死。一方面是神宽容犯罪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去执行死刑。因为如果要严格执行， 恐怕那些刽子手首先要处决的人是他们自己了。因为以色列举国上下的人普遍都犯奸淫。各位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几乎要被石头打死的妇人吗？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试探耶稣，表示摩西律法吩咐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说法，他可以说，你们全部都是犯奸淫的人，全都该死，你们怎么那么虚伪啊。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只是重申旧约的真理。现在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神只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就是犯奸淫，才会酌情容许离婚。除此以外，其他原因都是不允许的。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神圣的，犯奸淫是一个死罪。然而神是蛮有恩典的，他十分明白人的罪性，总会有一些人心里坚硬，犯奸淫屡次不悔改，所以才酌情允许这些人离婚，使他们免于被处决。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亲密牢固关系，只有犯奸淫才可以破坏这个关系。要中断这个关系呢，本来是借着处决犯奸淫的人，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他允许离婚来中断这个关系，并且解决了这个独特的社会败坏问题。已婚人士犯了奸淫不用处决，却获得酌情及宽容处理，可以用离婚来代替了处决。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些人获得怜悯，免去死罪，对被背叛的配偶岂不是不公平吗？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活在旧约时代，你的丈夫一旦犯了奸淫并被处死，他就会失去悔改的机会，永远活在地狱中受苦。而你呢，可以自由再结婚啊，因为他死了以后，婚姻关系呢自然就终结了。神如果允许离婚，你那犯奸淫的前夫，他余下的人生仍然有机会可以悔改得蒙救赎，而你呢也可以获得自由，可以再结婚。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啊。神允许了离婚，一方面对犯奸淫的人施恩怜悯，另一方面并没有惩罚被背叛的配偶，使他终生独身孤独困苦。因为他在离婚后享有自由了，可以再结婚了。旧约向我们展示了神设立婚姻的理想，当我们了解之后呢，就不难发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主耶稣向法利赛人指出，摩西允许离婚只是因为他们的心太硬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二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是相同的事。生命记第24章说到一个妻子呢，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被休，就是被玷污了，即使第二人丈夫死了，前夫也不可以和他再结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2节所说的并不是新的道理，乃是重申生命记的原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著名的登山宝训。当时的法利赛人肯定会异口同声表示自己不会犯奸淫，但是主耶稣揭发了他们犯奸淫的两个途径。第一，正像马太福音第五章28节所说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第二，他们不根据圣经教导，只有在犯奸淫的特殊情况下才可以离婚，反而教导人允许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离婚，自己呢又做出坏榜样，结果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淫乱成风，人民不遵从圣经的教导，反而很随便的离婚。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8节说得很清楚，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有人指这段经文所说的行奸淫呢，只是形容那些未结婚的哥林多人，其实根据原文的意思是包括了一切婚姻关系内犯奸淫和淫乱罪行的人。请听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0节怎么说，他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再一次的强调不可离开你的丈夫这一个真理。但是如果有人真的离开了丈夫又怎么样呢？哥林多前书第7章11节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结婚的，如果他坚持这么做就会被视为一个淫妇。不过他仍然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仍同丈夫和好。如果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要和他结合，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下一次呢会探讨这个问题。从马太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高举神设立婚姻制度的原来意思，使那些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事实上主耶稣的话呢反映出他们都是犯奸淫的，他们原来的诡计是想抹黑耶稣，结果呢却暴露了自己不明白神的旨意。神有关婚姻的旨意是不论任何环境都是永远不可以离婚的，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一些人持续不断的犯奸淫并且死不悔改，严重伤害了别人，才可以获得酌情宽容，准予离婚。人们呢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才可以再结婚呢？那我们就查考了好些经文，现在呢让我就这个问题做出结论。 圣经对于再结婚这个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罗马书第七章的三节说，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可见在这个情况下，再婚是可以的。请注意哦，先决条件是配偶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把一个特殊情况下允许的例子说成是无条件的原则。对于寡妇来说，再婚是允许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这里呢，明显说到年轻寡妇可以再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九节怎么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寡妇或者是一个丧妻的人，就有再结婚的权利。因此一般来说，神是不反对再婚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三十九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着在主里面的人。从以上经文可以看见，配偶死亡后再结婚是受到鼓励的。于是呢，有人认为既然配偶死了，神允许再婚，那些离了婚的人应该也可以再婚了。这种说法呢，实在是混淆视听了。我相信那些只因为配偶犯奸淫导致离婚的人才可以再婚。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七节说，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这你没有妻子缠着呢是什么意思啊？你离婚了吗？如果是，就不要求妻子。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八节进一步指出，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这些人是什么情况之下离了婚，圣经并没有说明，但是显然他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而离婚的，按照圣经的标准是被允许的。有趣的是，圣经把这些曾结婚的人的再婚等同没有犯过罪的处女出嫁一样。因此我们相信，在符合圣经的一些情况下，神是允许再婚和离婚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下次我们将研究主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对话，尤其是发人深省的部分和门徒的反应。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知道按着人的本性很容易落入一个境况，就是读圣经并不是为了寻找你的旨意，反而是为自己犯罪寻找借口。我们实在不想这样，只想了解您的真理。你是满有恩典怜悯乐意宽恕人的神，虽然您恨恶离婚，但是您仍然怜悯那些因配偶犯奸淫而无法挽回的婚姻。为了释放受害人免于一生活在痛苦中， 便按您的丰盛的恩典怜悯他们，给他们出路。我们知道您对婚姻有严格的要求，基本上不允许离婚和再婚，以免有众多的人犯奸淫。感谢您借着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教导，我们做丈夫的立志不做任何违背婚姻圣约的事，背叛年轻时所娶的妻子，我们与配偶每天都遵守您所订立的婚姻盟约，并且与配偶互相守约。感谢您设立了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使我们享受到婚姻的甜蜜，好叫我们一生都欢呼喜乐。亲爱的主啊，我们明白，当人尊主为大，遵守你的圣约，彼此切实相爱，你就会祝福，使他们福杯满溢。我们也明白，当人违背了婚约，你就会管教他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努力保持圣洁的婚姻关系，绝不允许落入极端的状况。虽然在那些情况下你会允许离婚和再婚，但是我们竭力保守自己，绝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在我们的婚姻中。求您祝福每一位听众，保守他们的婚姻关系，拦阻任何可能会导致离婚的因素。那些正在面对离婚危机的人，求您帮助他们复合。那些已经离了婚的人，求您照亮他们的道路。主耶稣啊，我最近呢出席一个婚礼，是一对已离婚的夫妇复合之后再次结婚。为着他们，我感谢您，我再次为他们祈祷，求您祝福他们夫妻二人行在您的旨意中，顺服神和彼此顺服到老，也不分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